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月8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中贸易谈判进行咗2日，前景各方预期不一，中港股市未敢震撼。特朗普总统将发表移民演说，随后将前往美墨边境。金正恩抵达北京，据信在会晤特朗普之前先与中国协调立场。蓬佩奥抵达安曼，展开一周中东之旅。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台湾，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欧江安在8日的记者会上说，
那外交部呢，对于美国白宫发言人 Gary Marquis 他的推文表示，
欧江安说马奎斯的推文表示美方支持台湾的民主，反对中国威吓台湾立场。外交部表示诚挚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计划在星期二结束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并未有为当日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带来巨大刺激。当日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股市开市涨跌不明显，恒生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都以微弱的涨幅或者跌幅收市。美中两国本轮为期2日的谈判试图为终止贸易战达成共识，美国将努力推动中国对包括加强保护美国科技、限制强制技术转让等一系列的问题做出承诺，敲定细节。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轮谈判的意义在于为其后的谈判铺平道路。尽管本轮谈判属于副部长级，但是中国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刘鹤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谈判现场。外界猜测这个是中国显示他愿意进行实质性谈判的一个姿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就美国面临的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危机向全国发表讲话。随后他将会在星期四前往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亲眼见证美国在阻止非法移民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将会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领导人将与守卫着3200公里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线的前线人员会面，并将会在稍后公布此行的细节。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17日，而特朗普总统的边境之行亦都将会在政府部分关门的背景之下发生。这一次政府停摆的主要原因是他要求50多亿美元的资金来到修建美墨边境墙、隔离墙，阻止移民进入美国。这些移民大多数都来自中美洲国家。反对党民主党阻止了边境建墙的部分，但却提供了13亿美元的新的边境安全资金。此外，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继续批评特朗普在停止联邦政府运作一事上的态度。他说，
This is not the way to govern, to pound your fist on the table and cause damage to millions.
我话呢个唔系统治应有作风，为咗达到一己私利，严重损害几百万受影响人嘅利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日嘅访问。金正恩一行星期一乘搭专车离开平壤，星期二上昼11点前抵达北京一个特别车站，然后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北韩官方传媒报道说，金正恩一行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到中国访问的，随同访问的官员包括了去核化谈判北韩一方的主要谈判官员金英哲。较早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宣布了金正恩1月7日到10日访问中国，但是北韩和中国方面都未有公布这一次访问的细节。 金正恩去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峰会前夕，亦都访问了北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中东访问，他已经抵达约旦首都安曼，集中讨论伊朗和伊斯兰国的问题。蓬佩奥星期二抵达第一站约旦之前表示，希望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亦即美国致力在该地区击败伊斯兰国，并打击他所称的伊朗破坏稳定的活动。美国和南韩国防部长通过电话承诺，两国将会维护坚强同盟关系，做好协同作战的准备，为去核化、实现半岛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援。南韩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在当地时间当日，国防部长郑景斗同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通过电话，称双方重申了南韩同美国将会在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时，都会毫不动摇地维护同盟关系和联合防御的能力。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台湾，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星期二对白宫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提醒，警惕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特别是对海法港的直接投资。在上个周末的反政府抗议游行演变成暴力活动之后，法国总理菲利普星期一宣布，今后将会严厉打击未经授权的抗议者。德国军工章的美国海军资深海炮队员爱德华·加拉格尔就在伊拉克服役期间犯有战争罪的多项指控，申辩无罪。加拉格尔1月4号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提审听证中做出了无罪抗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主要的内容我们会讲讲特朗普政府加大审查中资加速逃离硅谷，解放军的噩梦是同时以五大联合作战应对台湾、美国以及印度。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中关系。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1月7号星期一开始，而同时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布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说即使美中可以解决贸易分歧，2019年两国关系将继续紧张。事实上，报告将美中关系列为全球第二大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亚集团在星期一的报告当中表示，上个月美中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停火能否变成更加长期的和平，他们表示怀疑。报告解释说，第一，谈判的时间太短，虽然特朗普总统有可能会延长谈判的时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体系的根本，在这点的问题上面，北京不太可能会妥协，因此美中达成全面协议很难，任何掩盖分歧的协议不会太过持久。报告当中表示，即使是两国就关税达成协议，亦都不会结束美中之间的摩擦。报告说，美国对和中国经济联系的不满是跨党派的，因此不理下一步是怎样，都会更加难解决。报告表示，即使是关税威胁消减，美中之间的供应链以及技术合作将会继续分裂。报告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决心迫使美国公司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并且限制知识产权的转让，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以及是其他和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而在这个方面，美国将会继续推进这种非关税手段，包括投资限制、出口控制、进入制裁以及是刑事起诉等等。中国亦都会利用自己的非关税手段进行报复，包括网络安全法以及是反垄断法。双方的措施会影响到公司以及是更加广泛的行业，增加成本并且降低合作。报告表示，或者是更加重要的是，即使是美中可以解决贸易紧张关系，即使是可以保证经济竞争的平和进行，两国之间的有限的信任几乎是消失殆尽。报告还说， 北京和华盛顿总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对方，甚至在几个月之前，双方的共识只是让两国关系尽可能长期友好，是符合双方利益。但是这个状态已经改变，特别是在华盛顿。华盛顿的政治圈相信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不起作用，现时支持公开的对抗态度。报告表示，北京方面对这种逃穷避现的做法仍然不是很有准备，部分是因为中国感到自己仍未有准备好挑战美国，但是中国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令到北京几乎不可能无视华盛顿的挑战。欧亚集团认为，无论是在技术、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结构性的竞争和危险将会主导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不理两国贸易关系如何发展，两国的紧张关系会继续增长。新的竞争意味着在2019年两国的分歧以及不和将会继续升级。报告当中表示，虽然两边都不希望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偶发事件，比如是南中国海的相撞，可能都有更大的可能演变成外交政策的危机。报告当中还表示，虽然两国在过去曾经成功地阻止这些的危机，譬如是2001年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机相撞事件。报告认为，在目前的气候之下，要解决类似的危机更加困难。虽然如此，欧亚集团看来全球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美中关系的破裂。报告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很多坏的种子会在2019年被种下，最终会影响全球秩序。报告当中指出，先进民主国家的政治机构、跨大西洋联盟、北约、欧盟、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都是向负面的方向发展。虽然这些都不至于在今年爆发出来，但是每一个都是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报告认为，网络攻击越演越烈，欧洲的民粹主义、美国国内的矛盾、创新面临的严峻环境、美国领导的盟友体系的被侵蚀、墨西哥、乌克兰以及尼日利亚的局势发展，将会是全球面临的其他几大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随着特朗普政府出台系列打击中国投资科技的政策，中国投资者正在纷纷撤离硅谷。据纽约的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由于投资者急于在美国新的监管制度生效前完成交易，去年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达到创纪录的$30亿，但是自此之后，中国对美国初创公司的风险投资大大放缓。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去年8月签署新的立法，扩大了外资收购美国公司的难度，外界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打击来自中国的投资。报道称，一方面中国投资者正在改写交易条款，试图确保投资能够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而一些大规模交易已经终止；另一方面，美国的初创企业亦对中资更为谨慎，担心冗长的审批手续将消耗公司的发展。在美中贸易战之际，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更为警惕。特朗普指责中国为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而采取不正当做法，并考虑在新的一年颁布行政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通讯商生产的电讯设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亦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该机构在11月推出的新规定，要求外国投资者向 CFIUS 通报对关键技术的任何规模的投资，这个涉及人工智能、物流技术、机器人等硅谷主要产业。荣鼎咨询预测，将有多达75%的中资创投案会因为新规而受到 CFIUS 审查。部分科技人士表示，拒绝中投或者阻碍美国初创公司的海外扩张之路，但是数据证明中资大规模撤离对硅谷的影响暂时有限。根据数据提供商 PitchBook， 全球投资人在去年前三季就向美国初创公司投资超过$840亿，比之前任何一年的全年投资额更高。一些科技安全专家就加大对中资的审查表示赞许，认为此举是对美国初创企业 的保护。根据荣鼎资讯估算，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美国参与创投的资金平均21%来自于国有基金。2018年这个数字飙升至41%，而这类国有基金至少部分受中国政府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领导人、中央军委会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会工作会议上，要解放军加快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解放军部说，这个是习近平对军方发布的2019年1号命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对于习近平强调的联合作战能力，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这本书的美国军事专家易思安说，中国的5个主要联合作战准备就涉及不同军种针对台湾、美国以及印度的联合作战准备，而解放军的噩梦就是必须同时进行这5大联合作战的行动。目前是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的易思安星期日发表了中国5大战争计划的最新报告，进一步分析解放军如何以台湾这个大型岛屿作为目标进行作战的准备，以联合作战行动达到孤立或者占领台湾，阻止美国介入，并且抗击一旦对台动武的时候可能面临的来自印度的边境威胁。这5大主要联合作战计划包括大型岛屿联合火力突击作战、大型岛屿联合封锁作战、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联合反空袭作战以及边境地区联合作战。对于这5大作战计划如何各自或者协同实施，易思安说，你们必须视北京的战略意图、情势的严重性以及外部情况而定，后者中国很可能无力控制。他又说，对解放军来讲，他的噩梦假想情况将会是同时针对东部的台湾和美国以及南部的印度进行上述5大联合作战行动。在这个假想情况当中，解放军必须先对台湾发动联合火力打击，接着对台湾进行短时间但是高强度的联合封锁，一旦台湾军力已经被减弱，再发动联合攻击，并且进行两栖登陆行动，在抢滩成功之后，接下来将会深入台湾陆地展开城市和山区战争。不过中国军事决策者亦都预见，战事进行至此，美国有可能出手干预，对台海的中国军队实施导弹及空袭的行动，迫使中方进行联合反空袭作战。中国军事决策人员亦都假设，这个时候如果印度军队或者西藏自由斗士可能在喜马拉雅山发动攻击，那些将会迫使解放军同时进行联合边境作战。此外，解放军内部文件亦都显示，中方对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可能在台海假想战役之中反对中国有一些担忧。不过有限的信息来源对这个可能性的讨论并不多。易思安又认为，这5大联合作战计划是驱动中国军事改革以及军事扩张的主要力量，他们亦都将会持续营造北京当局对国家安全领域投资时间和精力的方式。他又说，中共对外宣传说中国是一个和平以及防卫性的国家，不过这种宣传和现实并不相符。理解中国的军事扩张的意味着理解中国正是准备对台湾发动一场危险的侵略，它的延伸意涵就是对美国以及它的盟友的侵略。虽然很多谋略者认为南中国海是21世纪最主要的热点，不过易思安说，从解放军内部文件可以看出，中国的军力建设主要是针对台海以及西太平洋战事，对此美国政府必须作出回应，解除与台湾在政治防卫以及安全领域互动的自我设限，将台湾军队纳入美国在区域的防卫架构。同时美国亦都必须以应对解放军的作战计划作为目标，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备力量，如此才能够维持美国的军力优势，并且阻止情势朝不利的方向发展。中国解放军部1月4号的报道，习近平在上个星期的中央军委会工作会议之中签署了中央军委2019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的开训动员令。习近平对军方代表说，面对当今世界的变局，各种挑战和风险增多，解放军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的意识、危机意识和打仗的意识，加快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建设，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快速有效应对。 自从习近平的对台讲话之后，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都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声力挺台湾。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约霍一月四号在推特发文话，习近平对台湾的威胁性的言论是中国共产党边缘化台湾民主行动的升级，台湾的正当性是一个不正自明的事实，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依然毫不动摇。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六亦都呼吁中国以民主的视角来到看待台湾，亦都希望国际社会在台湾面对威胁和侵略的时刻为台湾发声，支持台湾的民主，否则并不知道下一个又是哪一个国家。蔡英文在总统府和国际媒体的查罪当中批评习近平绕过台湾民主机制民选政府，强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两件事抵触台湾最核心的利益所在，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蔡英文又说，台湾不反对两岸互动，更加愿意双方能够坐低来到谈，但是台湾是民主国家，必须有人民的授权和监督，必须是政府和政府各自代表自己的人民来到谈。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台湾，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1月8号星期二对白宫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安会发言人马奎斯在1月5号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拒绝接受以武力为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台湾人民，任何对两岸分歧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和平，并且要基于两边的人民的意愿，北京应该是停止胁迫，并且同台湾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恢复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2号的对台讲话当中表示，针对外部势力以及台独活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习近平仲主张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欢迎台湾各个政党以及团体与北京展开对话，这个主张被视为是北京欲晓开是民进党执政的蔡英文政府与台湾其他的政党与地方院士领导人直接触统的喊话。针对马奎斯的这个声援，总统府发言人林鹤明在1月8号表示感谢。他表示，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持续而良好的台美关系、稳定的东亚区域局势，对于包括台美在内的区域各方都十分重要。林鹤明仲表示，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会持续与美国政府紧密合作，发展更为坚实的伙伴关系，共同为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福祉贡献力量。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欧江安在8号的记者会上面就是这样。
那外交部呢，对于美国白宫发言人 Gary Marquis，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外交部对于白宫发言人马奎斯的推文表示美方支持台湾的民主，反对中国威吓台湾的立场，外交部要表示诚挚的欢迎以及是由衷的感谢。台湾方面认为，马奎斯的挺台推文应该是被视为是美国政府官方态度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推特把它看为是整个整体意见表达的一部分。
欧江安表示，台湾应该将推特看作为是整体意见表达的一部分。推特发挥非常重大的功能，它是即时完整直接的意见的表达，所以这些通过不同管道发出的声音，台湾都是欢迎并且表示重视。台湾外交部还指出，近日来已经是有很多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向推文支持台湾民主自由体制。
那在此呢，我们同时外交部也要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呢诚挚的感谢。
欧江安表示，在此外交部亦都要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诚挚地感谢美国白宫行政部门。近日台湾亦都是看到美国好多的不管是参议院、众议院相关的议员一致以不分党派的方式展现对台湾的强劲的支持。台湾外交部还在一篇声明当中表示，台湾亦都将会持续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捍卫双方共享的民主价值，持续深化台美在各个层面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两名跨党派美国联邦参议员在新一届国会期开始之初立刻推出新法案，将在白宫成立一个新办公室，只为抗衡来自中国的科技威胁和保护美国重要技术供应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纳和参议员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1月4日星期五推出新法案，称法案将协助抗击来自包括中国等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并确保美国借由持续改进跨部门合作，以维护美国在科技产业领先地位。法案主要目标为将在白宫成立一个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负责协调各部门间沟通合作，发展产期全政府策略抵抗来自他国政府所支持的技术窃取和保护美国重要科技产业供应链。沃纳参议员在声明之中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政府的科技战略，保护美国在新兴科技与军民两用领域科技的竞争力，同时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防止技术从美国转移。我们期待与行政以及各部门展开合作，针对有关威胁予以回应。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下，持续对美国知识产权、企业和政府网络以及信息进行有计划的攻击。借由设立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这项法案，将协助保护美国，使跨政府部门会运作更加流畅。法案将确保一个联邦单位负责积极协调政府部会间合作，发展一套美国国家战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维护美国长远的科技领先地位。法案所计划设立的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主要职能包括协调与咨询联邦及州地方科技和通讯产业法规部门、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专家、学术界和重要国际伙伴与美国盟友，以确保政府利用所有资源保卫美国供应链和新兴基础和两用科技。它的第二个主要功能为负责提高美国民众、社会以及企业领袖对外国不当夺取和技术转移等做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认知。议员在声明中直接点名中国两大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威胁美国整体私有部门的供应链安全，并警告购买中兴和华为产品所带来的风险。该法案推出正值美中两国处于贸易冲突尚未获得解决，特朗普政府指责北京不断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多种贸易不公平手段。美中贸易争端从去年一直延续到2019年，新一轮的副部长级谈判这个星期在北京举行。受美中两国贸易战的影响，中国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能会从2017年的6.9%的增幅放缓到6.5%。美国苹果公司2日表示，受中国经济疲软、消费下降和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将下调2019年第一季度的营收预期10%。1月3日的苹果股价应声暴跌近10%。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泰国当局说，一名年轻的沙特女性试图从泰国逃往澳大利亚寻求庇护时被拦截，她已经离开曼谷机场，目前在联合国难民处的照顾之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泰国移民局局长素拉切表示，他目前在联合国难民处的照顾下，他们亦派了泰国安全人员来帮助照顾他。他说，这位名为拉哈夫穆罕默德富农的沙特公民不会被强行送回沙特。这名18岁的少女和家人在科威特旅行时逃离，于星期六晚抵达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富农将自己关在机场酒店的房间，他星期一在推特上发了几条贴，要求允许他和联合国官员会面。在较早前的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富农在酒店房间里面踱步，他称自己只想活下去。他说他的家人对他很严格，仅仅因为他剪头发就将他锁在一个房间里面6个月。他100%的肯定，他一走出沙特监狱，他们会杀了他。 在宣布他不会被强制遣返回国后，富农在推特上说他感到在联合国难民处的保护和泰国当局的同意下是安全的。联合国难民处说，联合国官员需要大约5至7日的时间来评估他的情况。泰国移民局局长素拉切对记者说，泰国是一个微笑的国度，他们不会被任何人去死。素拉切表示，富农的父亲预计将前往曼谷，富农将被问及是否愿意和他的父亲见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缅甸政府将对若开邦反叛分子展开围剿。世界银行行长金融辞职。台湾少子化更趋严重，2018年出生率创8年新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缅甸政府在星期一宣布，将要求军队对若开邦的反叛分子展开围剿。近几个星期，国家安全部队和若开军在缅甸西部的若开邦冲突不断。若开军是一个武装组织，呼吁人口大多为穆斯林的若开邦独立。缅甸是一个以佛教徒为主的国家。若开邦是缅甸最穷的邦。2017年政府对这里进行军事镇压，几十万名罗兴亚人离开家园，逃往邻国孟加拉。缅甸国家传媒报道说，上个礼拜五缅甸独立日当日的暴力导致13名警员死亡，9人受伤。若开军则说有3名成员被杀。世界银行行长金融星期一突然宣布辞职，他担任这个全球借贷机构的领导职务已经有6年，但离他本届任期正式结束还有3年多的时间。金融将会在2月1日卸任，世界银行行长职务按惯例由美国人担任，提名金融出任行长的是民主党人奥巴马总统。台湾内政部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台湾2018年只有181,601个新生婴儿，出生人数创下了8年来的最低。台湾2008年金融海啸时，新生婴儿出生率首次跌破了200,000关口，当时人口专家对少子问题感到忧心。此后几年新生婴儿人数虽然回升到每年200,000以上，但到2017年之后再度下降。2018年新生婴儿人数比前一年大减12,243个人，全台出生率为 7.56%。中国广东省司法厅预计很快就会吊销著名维权律师刘正清的律师证。据几位维权律师说，当局上个礼拜六举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也都决定是否对刘正清采取行政处罚，预计最后决定会在听证一个星期之后做出。刘正清被指控作为代表律师进行辩护时发表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对他的裁决将会是针对这类指控的第一个判例。广东省司法厅并未有指刘正清在2016年为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辩护。北京发生20名小学生在校内被一名男子砍伤的行凶事件，官方通报说伤者当中有3人伤势严重。据北京市西城区官方通报，1月8日上午11:17左右，事件发生在宣武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校内，通报称疑犯已经被当场控制，受伤有20个小孩，均已经送到医院救治。通报表示，受伤的小孩目前生命平稳，并无生命危险。在中国当局近期收紧对高校左翼学生和社团管控之际，北京语言大学团委社团理事会1月7日登出该校左派团体新生青年。较早前北京大学的马学会和人民大学的新疆平民发展协会都遭到当局的整肃。据街市工人声援团官网星期二消息，北京语言大学关注社会工友的社团新生青年在不知情况下遭到团委联合团理事会做出注销的决定。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座电动车工厂星期一在上海破土动工，这个也是特斯拉美国以外的第一座生产厂。 中国一位长期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北京大学学生展振振，因参加去年底长沙纪念毛泽东活动，近日被拘押之后，更加遭到北大退学处理。中国当局拘捕了中药保健品公司权健集团的创办人以及另外十多人。据香港警方说，一艘运油轮在南丫岛附近的香港海岸起火，至少造成一个人死亡。据报道，救援人员正在寻找两名在油轮爆炸之后失踪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是有孟晚舟事件阴影下，华为为发布芯片组起诉美国公司。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中国官方向外媒展示新疆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上星期允许一些外国媒体在官方带领下进入新疆的再教育营，向他们展示营地内的一些情况。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典型的试图掩盖真相的宣传手段。下面是路透社的报道。
维吾尔族学生在中国所声称的新疆一所职业培训中心的课堂上面，是大声朗读着汉语课文。新疆政府上个星期为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一小批外国媒体组织了一次到新疆喀什、和田以及墨玉参观三个再教育营的采访活动。这三个地方过去几年当中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在记者被允许参观的课堂上边，经常是学生是载歌载舞。在一间教室，学生用英文唱着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这个似乎是专门为了记者的参观而安排。记者还在中国官员的带领之下参观了烹饪、绘画、美发等课程，以及是学生宿舍和食堂。一些学生同意在官员的陪同之下和记者简短的谈话。所有受访者都声称是自愿前来培训中心，他们的回答听上去和官方的所谓去极端化的宣传口径十分类同。
民警通过跟我谈话，你是为了国家法律，然后推荐给我。喀什
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学生比利克穆奇表示，民警是通过同他们的谈话说你是违反了国家法律，然后推传给他们一间的学校，然后同他们的家人商量之后就申请自愿入来。有记者问是他犯了什么罪。
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讲经人员讲的，
他就说他以前多次听了非法讲经的人员的言论，听了他们的言论之后，他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然后就违反国家法律。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学习情况，很多人我们都是自己认为有问题，哎，刚好政府有党和政府。
另一名学生希尔艾力就说，他现时看到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都是自己认为有问题，刚好同党同政府举全国财力免费为他们提供这间的学校。他们说这个是党同政府关心他们，他们自愿到来，所以他们是很自由。记者是无法是独立地证实他们口中的故事，但是他们所对记者所讲的这次来访是事先并不知情。营地的学生表示，他们是到达了一定的汉语水平，去极端化以及法律知识之后才可以从营地毕业。他们在营地里面吃的是吃到清真食品，他们可以跟家人通电话，但是没有手机。和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学生努尔麦麦提被问到手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
这里就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我们这里就是
他们在这里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他们不需要手机，他们在哪个时候想跟家人打电话，他们在宿舍会给他们安排打电话，如果他们带手机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所以他们在这里不需要用手机。在三处职业培训中心，记者只是看到很少的安全设施。而路透社去年报道在教育营存在着恶劣的法外拘押以及审问，而且是拍到一些营地有警卫塔，并且被带刺的铁丝网是围住。 中国异议人士吴以开希对路透社话：，中国政府组织国内外嘅记者采访，通常系要展现佢哋想呈现嘅，掩盖方言，掩盖新疆近嚟嘅情况，亦就系违背民众意愿嘅大规模集中营。呢一名流亡台湾嘅维吾尔族异议人士话：，即使如此，公众从呢一种精心安排当中，亦都能够睇到营地里边嘅人并非自愿。
They're going to put a cosmetic on that to
even the 吴以开希表示，中国系想要粉饰，以配合佢哋嘅宣传，话呢个嘅拘禁营实际上系再教育营、职业教育中心，里面嘅成员系快乐噶。但系大家要注意到，即使系响组织好嘅采访当中，大家亦能够睇到营地里边嘅成员唔系自愿嚟噶。新疆的再教育营受到了来自活动人士、学者、外国政府以及联合国人权专家的批评。在去年8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他们收到可信的报告，这些营地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体。人权组织和曾经被拘留在营地里面的人表示，营地并不提供职业培训，而且环境恶劣，虐待经常发生。中国的官员表示，这些说法不属实。他们说这些营地在去极端化方面非常有效，但以后营地里面的人数会逐渐减少。喀什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马哈茂德表示，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学员、学员的家属以及是社会各界的好评。去年至少15名西方国家大使向新疆的最高级官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是写信，希望会面讨论新疆的情况。消息人士说，这些请求未有得到回应。美国已经表示想考虑向陈全国以及其他和再教育营有关联的中国官员以及公司施加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一回答记者有关中国邀请联合国专家去新疆的问题时候表示，欢迎包括联合国官员在内的各方访问新疆，只要他们遵守适当的旅行手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处于孟晚舟事件阴影下的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1月7号星期一高调推出了面向服务器的芯片组鲲鹏920。在这个之前，该公司还向深圳中级法院就专利使用对一家美国公司提出诉讼，这个凸显华为希望以它在技术领域的突破冲淡它的首席财务官在加拿大被捕，并面临引导至美国受审的负面新闻，从而扭转公司几个月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不利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华为最新发布的这款芯片组名为鲲鹏920，采用7纳米64核中央处理器，面向能够处理大数据的服务器。芯片组基于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的架构，经华为优化整理。华为表示，这款处理器的数据处理性能比竞争对手的产品高出 25%， 而耗电量则节省 30%。 但是华为目前只是打算将这款芯片用于自己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而不会对外销售。这个是华为推出的又一款芯片。除了这款芯片之外，华为已经推出了麒麟980智能手机芯片和星腾910人工智能芯片。除了发布这款芯片以外，华为星期一还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美国科技公司 InterDigital，指责该公司没有按公平条款对他拥有的知识产权进行专利使用授权。路透社报道， InterDigital 在一份向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中披露，华为于1月2号提出了这项诉讼。华为指控 InterDigital 违反了对 3G、4G 和 5G 无线通讯标准重要专利技术进行授权的义务。InterDigital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德拉亚州的科技公司。分析认为， 华为高调发布一款暂时并未对外出售的芯片，它的目的可能是冲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对公司形象的负面影响。孟晚舟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她2018年12月1号在过境加拿大时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加拿大是应美国方面的要求将她逮捕。美国方面指控孟晚舟涉嫌欺骗金融机构，导致他们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按规定，美国方面需要在孟晚舟12月1号被逮捕的60日内向加拿大方面提出正式引渡要求。由此推算，美国提出正式引渡孟晚舟的最后期限应该是1月29号。目前孟晚舟以1000万加元被保释，他在温哥华的住所接受24小时有形监控和电子无形监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2014年底雨傘运动旺角占领区被清场后，一批占领人士响应时任特首梁振英的呼吁，行街购物振兴经济，在旺角继续聚集成立购物团，以摆街站以及游击式的游行风雨不改持续抗争，延续雨傘运动争取真普选的精神。最近购物团举行抗争1500日街头论坛，探讨泛民与本土派大团结。和平占中发起人陈建文表示，政府的打压无分泛民以及本土，民主运动不同路线，应该多些宽容以及理解，携手合作争取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2014年11月26号，香港警察在旺角占领区完成清场行动，几百名市民自发由当晚开始连群结队高举黄伞和我要真普选的标语，游走旺角区多条街道作流动占领，坚持雨伞运动争取真普选的精神。由于时任特首梁振英当时呼吁市民在旺角占领区清场之后多些购物振兴市道，流动占领的示威者就以普通话购物一词的发音勾污命名，讽刺他们自发组织的勾污团是响应梁振英的呼吁而出现。勾污团持续抗争超过四年，星期四即是1月3号晚在旺角西洋菜南街举行纪念成立1500日的街头论坛，探讨泛民与本土派大团结。多位泛民代表人物出席，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被当局取消资格即是 DQ 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和区议员谭海邦等等，他们在现场高呼口号。
放生六百九毫子，
放生六百九毫子，
正若华下台，
正若华下台，
和平占中发起人陈建文发言表示，香港处于艰难的时势，近百万人上街参与占领争取民主，港府的回应除了冷处理之外，还不断控告参与雨伞运动的人。除了三位和平占中发起人在内的九名人士，将来还可能会以合谋者控告占中的九叉、义工和支持者，勾污团亦都可能会被当局控告。陈建文表示，在这样的时势下，香港人争取民主还有漫漫长路，他认为勾污团的坚持令人感动。
即是勾污团真的让人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不需要对着镜头的。即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抗争的过程，包括我们上法庭，很多记者很多镜头会对着我们，但勾污团就是俾我哋最尊敬嘅地方，就是默默咁样啦，每一日都喺呢一处啦，守候住香港，守候住我哋嘅信念。
陈建文坦言，雨伞运动之后令佢沮丧嘅其中一个地方，系见到民主运动内部有好大嘅分裂，尤其系对于民主运动嘅终点各有唔同嘅睇法。 究竟是争取普选定是香港独立，抗争的手法应该是勇武抑或爱与和平，内部的争拗非常严重，甚至比同建制派和政府的争吵更加激烈。陈建文认为，随着时间过去，民主运动不同路线应该多些宽容和理解，因为政府的打压无分泛民和本土，大家应该携手合作争取民主。
其实今时今日大家想一想，你在分本土派泛民，政府睬你都傻啦，去 DQ 啊 DQ 港独本土派，但其实长毛几时是港独本土派咩？一樣係 DQ， 遲早總之就係你話結束個黨專政都係以 DQ 嘅。其實我哋坐埋一條船，佢亦都講得好清楚，俾到香港真普選，即係俾你香港獨立。佢當呢兩件事係一件事，所以我覺得我哋而家係應該要更加多啲咁多互相理解，明白一下大家唔同嘅路線有佢嘅配合嘅原因。
另一位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發言表示，最近要應付因為雨傘運動被控煽惑和公眾妨擾等罪名的審訊，回想起很多事情和寫書，他坦言有很多人對爭取民主感到灰心失望，亦都很難期望每一個人都保持抗爭的熱度。戴耀廷表示，救烏團的角色就是在香港這個艱難的時候，抗爭的火不會熄滅，亦都會周圍去燃點別人抗爭的心火。戴耀廷又表示，救烏團和他一樣犯了散播希望的罪，未來香港的民主路不知道還有幾遠，但是今年十一月底的區議會選舉，相信泛民可以再進入進攻期。
咁我諗係1500人，我真係唔知啊，即係要仲要幾多人啦嚇，即係香港先至會再次我哋喺嗰個民主路上可以繼續走。但係我諗喺呢個艱難時候，就係要有一班人係要頂住啦、守住啦。咁啊都唔係完全守嘅，因為咧2019年啦已經，仲有11個月嘅啫，11個月之後咧就到區議會選舉噶啦。我都知道啦，呢度有啲咧都已經係準備緊咧係選舉嘅嘢噶啦。嗰陣時候咧，我哋又進入翻進攻期噶啦。一有選舉咧，其實我哋會進入進攻期嘅。
戴耀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土派唔似泛民，佢哋冇特定嘅代表人物可以做到兩派嘅巨頭坐低傾。佢認為泛民應該喺未來嘅選舉當中，突顯清晰的本土議題，而本土議題亦都不只局限於反水貨，可能很多本土派支持者其實是關心一些很實在的地區工作和利益，這些本土議題或者意識，他相信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可以被泛民和本土派或者本土意識的人士交流。
它本質就是一個很本土的題目來的，它不是說講一些很全港性的議題，雖然你都可以提，但是其實個焦點未必在那裡，反而可能是將那個議題就由一個很小的選區，因為香港區議會選區很小的嘛，但是我們就將它提升到去地區層面的，即譬如說你講緊是中西區或者灣仔區，或者是甚至乎再窄一點的可能是这个土瓜灣區咁樣，咁嗰度會有幾個選區，咁佢一啲嗰個區裏面嘅共同嘅議題，我哋就一齊去推動，咁樣咧其實反而可能有機會咧增加到本土意識嘅選民嘅關注。
長期關注反水貨客同埋中國自由行遊客逼爆各區問題嘅新同盟荃灣區議員譚海邦發言表示，未來的民主運動應該是抗赤化和抗共產黨的行動，他認為應該由個人做起，亦都應該思考運動的未來。譚海邦表示，日常生活抗赤化可以不用中國的支付寶，不搭中國資金的香港航空等等，而民主運動的方向應該要思考運動的價值和方向，怎樣和受眾，即是市民的生活扣連。他都認為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是關鍵一役。
我哋嘅民主運動、抗赤化運動，我哋希望做到未來更落地，好唔好啊？
好。
更落地嘅民主運動，先可以擴大我哋光譜嘅支持，先可以令到我哋嘅信念能夠俾一般普羅大眾咧去到實現、去到彰顯。所以我都好支持，即係戴教授之前講嘅十一月，大家係一個好重要嘅戰場。十一月嘅戰場係每一個人都要落水噶啦，無論你係參選人，無論你係每一區嘅幫手，我覺得十一月一定要做好呢個戰場嘅預備。
救護團成員錢小姐發言表示，救護精神就是毅力過人，他們堅持撐起代表雨傘運動的黃姐，持續1500日的抗爭，就是要彰顯香港人不放棄的一點火焰，亦都是香港社會抗爭界的縮影。都會有很多不同意見的人士在這裡，但是救護團和社運界很不同的就是他們可以包容不同的意見。
初初的階段就是奮起咯，是要這個向著你的政權是顯示我們的屈服咯。咁到中期啲嘅咧，其實都係覺得有一個責任，因為就係喺即係所有平台啊清場曬啊咁，我哋覺得喺呢個賽階，我哋仲可以每晚企出嚟撐起呢把黃遮，去顯示我哋冇放棄香港人嘅冇放棄嘅呢一點嘅火焰。佢要話俾全世界知，呢個係我哋，我覺得係一個責任。
錢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邀請本土派人士參與救護團1500日嘅街頭論壇，但係對方冇出席。佢認為其實泛民或者本土爭取民主都係為咗香港人嘅利益，雙方應該唔會有衝突。钱小姐又表示，去年当局因为噪音问题取消有18年历史的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对救护团的街站影响不大，他们会设在靠近行人路边的位置，亦都有构思新的抗争方式，冲出菜街到全港各区摆街站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科學技術正在迅速改變娛樂形式，雖然有人擔心人會沉迷遊戲的時間太多，沒有足夠的時間和他人相處，但是在洛杉磯的雙比特馬戲團，遊客可以兩者兼顧。這個馬戲團是一個將科技與娛樂融合的奇幻屋，老少皆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從洛杉磯發來報導。
想像一下，傳統的嘉年華遊戲卻能夠使你驚心動魄，这个就是要在双比特马戏团才能够感受到的。
I think it takes the whole arcade game venue to the next level. And there's a couple of games I played tonight where I was out of breath and actually sweating.
双比特马戏团游客海利本特尔说，他觉得所有的街机游戏都升级了，他今晚玩了几局，使他上气不接下气，真的还汗流浃背。游戏之中加入了侏儒摄像机和传感器等高科技技术，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在一个新的逃生房间里面，游客可以集体的享受冒险游戏，他们可以乘坐水上救生艇，在模拟现实中向外星人射击，或者是和朋友一起驾驶太空船，甚至连饮酒都是由这样的机械人调酒师招待的高科技娱乐形式。
I have not had a robot make my drink before, and that was actually pretty cool. He even managed to shake it.
双比特马戏团游客约翰·邓肯说，他从来都没喝过机械人调的酒，简直是太酷了。他甚至还懂摇下摇下的酒。双比特马戏团为公众提供了最新的创新游戏，很多的游戏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We're standing here in the 2-bit circus shop.And the 2-Bit Circus shop shares a wall with the 2-Bit Circus park. And that means that we can build stuff here in the morning and test it out there in the evening.
雙比特馬戲團創始人埃里克·格拉德曼說，這裡就是雙比特馬戲團商店，這裡和雙比特馬戲團就是一牆之隔，這個意味著大家可以在早上就在這裡創建遊戲，晚上就去那邊測試。 他们还拥有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意团队。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